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与一位被判死刑的人的一段经历》，作者新西兰大法弟子。2012年底，在中国大陆，我再一次被迫害，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内。刚开始我内心非常悲观，自己修了这么多年，刚刚经历了严重迫害出来，没隔几年又再一次深陷魔窟。当时就想，修炼实在是太难了，这么多年我经历的磨难也够多了。自己在理智清醒的时候也知道这种念头不对，但是在那种环境下，人性放不下的时候，要一直保持纯正的念头是谈何容易。那时候按看守所的规定，在干活休息的时候，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位置，是不能随意讲话走动和接触的，大部分人最多是悄悄地跟旁边的人聊几句。刚开始我有些被动地坐着三退，谁坐在我身边，谁跟我主动说话，我就抱着随便说几句，能退就退，不能退就算了的心态，机械地坐着。然而我发现，当我状态不是太坏的时候，往往是一讲就退。就这样我拖泥带水地坐，竟然把前后左右的人都给退了。我一点一点地放下悲观懈怠之心，心态越来越纯，我开始主动去劝退。监仓里有一个被上了脚镣的年轻小伙子，长得很英俊潇洒。他大多数时候是半躺在床板的角落里，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流，也很少走动。听说他犯了命案，判了死刑，正在上诉。他不用干活，大多数人都不敢去接触他，牢头也不敢去惹他。有一天我看到他落寞的背影，心想，人生生世世，说不定哪一世就做过大错事，欠下很大的罪业，这样的生命能生在大法红传之时，能在这样的环境中碰到大法弟子，也应该得救啊。当我心生这一念的时候，我流泪了。有一天我去上厕所的时候找不到拖鞋，他正坐靠在旁边的墙上，突然对我笑了一下，说，你用我的吧。我觉得他生命的那一面在向我呼唤，我知道师父看到了我救人的一念，在给我创造机会呢。我还他拖鞋的时候，对他笑着道了谢，他很温和地说，不用谢。我想了想，又转过身来跟他说了一句，我说，当人心生善念的时候，上天都会帮你的。我觉得我的慈悲出来了。他愣愣地看着我，点了点头。我看到他眼中一下蒙起了一层轻雾。第二天干完活，晚上休息的时候，他脚下拖着铁镣哗啦哗啦地过来找我。他叫小胡，江西人。我之前留意到他正在阅读一些关于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书籍，我就从相对论切入跟他谈宇宙时空。他对于这方面还真了解不少，但听到了我转述的大法对宇宙真相的论述，他心里很折服。我给他讲到了大法中论述的杀生问题，讲人有六道轮回，元神不灭，做人要重德等等。他很认真地听了，陷入了深思。当我讲到三退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退了。牢头看到我们在旁若无人的高谈阔论，很多次拿眼睛看了我们一下，然后又偏过头去当作没看见。然而第二天早上，警察就来找我谈话了。他扯了大半天的闲谈，然后很委婉地跟我说，希望我不要让他难做。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没等他说下一句，就堵住他的嘴说，你放心吧，我会把握好的。他点了点头，就问我和小胡谈些什么。我当时语气轻缓而有力地说，我跟小胡也是刚刚接触，其实小伙子的本性是挺善良的，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慈悲场。然后看到警察也意有所动，我接着说，其实人走到这一步，已经是直面着生与死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他这一生的生命的最后。 我希望自己在这个时候能给他哪怕是一丁点的帮助，希望他能有一个好的归宿。警察听了好一会儿都说不出话来，然后他诚恳地交代我，以后要多跟小伙子聊聊。往回走的时候，我的脸上露出了笑容。刚开始我只是把小胡当作一般人，只是给他讲一般的真相，给他讲宇宙的奥秘，大法的真知灼见，给他讲中共的邪恶，讲大法的美好，交代他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但是当小胡提出来要练功的时候，我却犯难了。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没法教他动作，也没法给他一本转法轮。我思量再三，就把自己能记住的转法轮上的内容大体给他说了一遍，然后交代他每天不断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样算是修吗？可以修吗？小胡多次这样问我，我肯定地说可以修。然后我就教他背《论语》、背《红吟》。我对他说，我第一次被严重迫害，在那些暗无天日的许多个春夏秋冬，就凭着对师父的正信，不断地背诵大法经文，一样地修出来了。小胡很认真地记下来，每天坐在那里不断地背。看到我在跟别人讲真相时，他会经常主动地配合着我讲，牢头们也不再管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讲真相的环境越变越好，我跟其他人进行交流可以不再受过多的阻碍。最后我们谈到了生死问题，我非常坦率地跟他讲，修炼人的一生是经过改变的，师父会给你改变命运，但是前提得你是一个真修的弟子，能放下根本执着，放下生死，而你现在的根本执着就是生死之念，所以这是你要修的地方。但是我们退一万步来讲，如果真的出现那样的情况，真的走到那一步，要执行死刑的那一步，你千万千万记住，不要心生邪念，要守住心性，守住对大法的正性。你一定要发愿求师父，我下辈子接着修法轮大法，坚信师父一定会给你一个最好的安排，这样你才不会堕入恶道，才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这是我第一次跟一个人，而且是一个年轻人，毫无忌讳地谈论对方的生死之事。小胡感受到了我的慈悲和严肃，他反复地默念着师父的话，朝闻道，夕可死，见精进要职，融于法中，神情肃穆地深深点头。一天半夜时分，小胡在睡梦中突然惊叫了起来，几乎整个舱的人都被他惊醒了，但他又迷迷糊糊地睡过去了。第二天他跟我谈起了这个噩梦，有个人不肯放了我，他一定要找我还债。小胡的神情很沮丧，我知道这是新学员刚走进大法时练功招魔现象，我就跟小胡讲转法轮中的练功招魔这一节的内容，跟他说碰到这些东西不要动心，不行你就喊师父。小胡有些恍然大悟，他挠了挠头，难为情地说，我总是忘了叫师父。过了一会儿，他又拖着铁镣哗啦哗啦地过来找我，他问我为什么安排他在这个地方得法。我感觉到他的语气中有一点不平和不解，我看到了他内心的症结。我开始给他讲宇宙的正法，讲旧势力，讲旧势力对于大法弟子的安排、考验和干扰。我说旧势力本身的目的是要淘汰一批人，包括他们看不上眼的大法弟子，包括你和我。我想我们都是在这一世转生之前受了旧势力的欺骗，要走这样一条路，走进了看守所。是慈悲伟大的师父给了我们一次又一次得救的机会，并且给予我们能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的万古机缘。我开始跟他交流如何跟那些渊源进行善解，我教他背诵师父关于善解的法。那天晚上直到睡前，他还一直在背着这一段法。然而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第二天早上小胡在洗漱的时候，他脚上那金刚打制的铁镣突然一下子脱了下来，整个舱都轰动了，警察紧张兮兮地进来查看究竟。金刚打死的铁镣没有任何断裂，也没有暴力撬动的痕迹，就这么从一环中间脱了下来。他东看西看，东摸西摸，怎么也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这还是这个看守所有史以来的头一遭，最后警察只得给他换了一副铁镣。晚上，当其他人还在啧啧称奇的时候，我提醒小胡说，你看到没有，我们昨天晚上才讲了如何善解，第二天早上你的铁镣就解脱开来了。我觉得最起码在你生命的死结中，有一环节师父已经给你解脱开来了。小胡亲历了大法的神奇，脸上放着光，深深地点了点头。随后他说，旧势力对我最大的迫害是让我在这样的环境中练不了功，学不了法，我连师父长什么样都不知道。我感觉我的眼泪又要流下来了。我看了一眼面前这位英俊的小伙子，此时他的脸上没有任何一丝的暴力，他的眼中充满着对佛法的渴求。于是我开始给他讲什么是三件事，教他发正念，教他如何讲真相，教他如何否定旧势力，教他反复背诵师父的话。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他责怪我说，你之前怎么不跟我说这些，这些我都不知道。他斩钉截铁地说，我要做第一批的弟子，我要做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二天早上，我们正在干活的时候，小胡哗啦哗啦地从外边回来，坐在我身边，有些尴尬地笑着。他跟我说，刚才医生主管找他了，有个女医生投诉他了。我问他，你是不是找女医生要药了？他点头说，我带铁镣坐久了，骨头疼，找那个女医生要点药膏，他非得说没有，还投诉到领导那儿去了，说我威胁他。我一下失笑了，问道，知道自己做得不对了吧？他不好意思地点头。我想了想，又问他，你昨天晚上背经文要跟那些生命善解的时候，是不是发狠了，让对方感受到威胁了？他也想了一下，难为情地笑道，可能是有些发狠了。又补充说，我发正念的时候，可能心里一使劲，颈部的肌肉就紧张，就有些发狠了。我跟他说，你看，师父在点化你了吧？我们修真善人，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保持一个祥和慈悲的心态。在晚上休息的时候，我们在监仓的角落里坐在一起，我凭自己的记忆就给他转述转法轮中的内容，每天给他转述一讲，并强调我只记得这么多，转述出来是我自己的理解，转法轮有非常精深的内涵，以后有机会他要找原书来看。旁边的在押人员不少都被劝退了，他们也围着在一起听。牢头有时候借着上厕所的机会过来看了看，没说什么就走了。牢头下面的几个值班员，他们也经常过来听。这个时候，除了新来的，大家基本都知道小胡在练法轮功了。转述完了一讲，小胡就跟我分享他的体会，然后我们就探讨怎么样给舱里的人讲真相。很多时候我鼓励他，让他独立去讲。从此小胡开始渐渐走上讲真相劝三退的正轨，我们两人在舱内配合着讲真相的状态也渐入佳境。按看守所的规定，我所在的这个舱属于过渡舱，许多人被关进来一段时间，在这里等候走司法程序，被判决后再转到其他监舱，但是我与小胡就一直留在这个舱，从来没被调动过。这样我们能有机会接触了许许多多的人，很多人都是进来后被我们劝退了之后就调走了，但也有懈怠的时候。当我人心上来的时候，我就不能主动地去接触那些刚刚被送进来的人。小胡看到了这种情况，他总是提醒我，刚进来的那个人你讲了没有？而我总是说，不急，先跟他聊几句，熟了之后再讲。有一次进来一个二三十岁的小青年，待了两天，我们都没有跟他讲到正题，突然间就接到外边通知说抓错了，可以走了。我哎呀叫了一声，说我还没叫他三退呢。 我和小胡看着他匆匆忙忙地走了，心里都很懊丧，怎么没有早一点跟他讲呢？后来小胡就利用他的便利条件，几乎每个进来的人，他都抓住一切机会把他们叫到跟前来，跟他讲三退的事情。他说，我怕来不及了，先给他退了，接下来你再慢慢给他们讲大法好。碰到害怕不敢接触他的，不敢多说话的，或者说不通的，他就告诉我，让我来讲。有一个人就是被吊舱的时候，行李都收拾好了，在外边风场上等着，小胡就跑到风场迅速给他退了，还让他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还有一个小年轻是给房地产老板做打手的，强拆时拿刀子砍了人，这小伙子也是个愣头青，一生的蜈蚣印就是刀口子缝针后留下的印记，看起来像蜈蚣，在舱里横行霸道。刚开始我还挺厌恶他，就不去理他，他就跑去小胡那儿怂恿小胡如何为难牢头，如何欺负舱里人，如何称王称霸。小胡一边听一边笑，就给他退了，还领着他到我这听真相。我当时就觉得很惭愧。师父说，比学比修，事事对照，做道是修，见红营实修。对比小胡自己还是差了一大截，对众生有了分别心，当时就给比下去了。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敲打我呀。我看着那个小伙子，脑中浮现出师父的一句话，有的时候你看那个捡垃圾的往前推，你会发现他以前是宇宙中巨大的一个神，见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我的心态一下变得纯正下来，我耐心地给他讲的时候，我发现他一下子就能接受。后来这个小伙子成了我们坚实拥护者，经常在舱里高声喊法轮大法好，见到新进来的人就招呼着过来让我们讲大法好。刚开始的时候，我由于受自己的观念阻碍，一直没跟牢头和值班员讲三退，虽然跟他们相处了一年多的时间，都有一定的交情了，但还是害怕他们去跟警察汇报，捅破了这层纸，破坏了我们讲真相的便利条件。小胡就这跟我多次交流之后，他认为值班员可以突破，然后他就顺利地给他们做了三退。从此之后，我们也给值班员讲，每调动更换了新值班员，我们都会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非常敬重我们。有一个年岁很大的老人家，托了关系买的值班员，记性不好，好几次过来复述九字吉言，让我们听听有没有记错。在最好的时期，一个舱内三十几个人，除了牢头剩下的人，包括牢头下面的几个值班员，全部都退了。我手头写了一个名单，每隔一段时间就拿出来背一下，以便出去时字条带不出去的情况下，也不会遗漏了三退的名单。前前后后，我们在这个舱内一共退了近百人。我仔细算了一下，有相当一部分是小胡单独劝退的，而且在这里三退的质量非常高，他们很多人有充分的机会听我们讲大法好，不少人还表示要跟我学功。后来有一天，小胡对我说，他感觉我快要走了，他心里很矛盾，他希望我能在这里待的时间更长一些，好再带一带他，但是又知道这样想不在法上。他心里还念叨着那个牢头还没讲，跟我说让我放心，我走之后他会找机会跟他讲，然后又一再叮嘱我出去之后要找机会给他的母亲讲真相。他还请求我看能不能将师父的照片夹在一本书中给他寄进来，因为到目前他还没见过师父呢。我一时说不出话来，我对他说，以后你在这的时候，这里的众生就交给你了。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看守所的环境中救人，作者中南地区大法弟子。我是1998年5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 中共迫害法轮功后，我听说当地看守所是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看守所每天强迫人连续15-16个小时干苦力，95%的人每天吃的是盐水菜叶汤和没米饭，牢头狱霸欺负法轮功学员，侵占常人财物等等。看守所对常人强行划分苦活定额，不完成者轻则罚通碗面壁站，或头顶马桶罚站，或马步下蹲交替罚坐50到200-300下之间不等，第二天还得一声不吭地干活，否则惩罚更恶。重则狱霸用各种不为人知的残酷手段整人，打得人遍体鳞伤，也只能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有一次我因干事心强，学法不扎实，矛盾中不找自己，老看别人，偶尔照照自己也只是浮而不实，从不挖根去找，一说就炸，等人心久之不去，导致修炼出现大漏，被绑架到看守所关押。刚入看守所监门，就感到里面气氛窘迫，一个个常人铁青着脸，只干活不说话。再过几天时间，就见证了上面列举的传闻是真的，更有甚者，看守所还默认狱霸迫害大法弟子。听说我们有个同修因没有干完定额，狱霸将同修的头使劲按下马桶，在屎尿桶里淹泡，听罢我心如刀割。还有一个同修干脆不干活，警察就给同修戴上脚镣手铐，日夜罚站，狱霸打骂同修，不准同修练功发正念，其他同修大部分都是在完成定额后才得以相安无事的。我开始沉思，如果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一个个同修都累得精疲力尽，还能做好三件事吗？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法弟子都不能松懈做好三件事，这是我们真正主师正法的根本。怎么办呢？我倍感焦急，告诫自己，我不能只顾自己每天能做三件事就够了。师父说，大法弟子是整体，主师正法祖邪风，见红印三注师，我一定要叫醒同修一起神起来，形成金刚不破的整体，重新开创宽松救人的环境。我默念师尊的法，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并请师父加持。就在这时，我听说有同修打算组织集体绝食罢工，我觉得有点不妥，心想这么多同修被关押在看守所，心性高低均不在同一层次同一境界，万一绝食不成，被邪恶钻空子，惹出事端，使大法蒙受损失怎么办？而且众生得救才是第一重要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人为麻烦，我即刻写条过去，其中有几句我大概是这样写的：同修千万不要想入非非，不切实际的硬拼，求成过急会把事情搞砸。我们也知道师父的正法进程已经走到这份上了，我们必须把准学法，向内找这根主弦，对照师父的法，严肃查找自己被旧势力钻空子的大漏在哪儿，发正念清除他们。再难再苦，也要挤时间做三件事，一定要站稳讲真相救人的基点，慈悲、理性、智慧的一步一步循序渐进的做，步步稳健的做，一举多得的做。放下生死不只是绝食独有，大道无形，全世界1亿法徒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慈悲救众生，早已知生死危险于度外。师父时刻都在看着弟子面对磨难时的心怎么动，倾心救人，圆融大法是大法弟子的伟大境界。只修过程不求结果，过程是给弟子修心提高的，意想不到的好结果是师父和大法给的。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大法弟子所做的就应该是师父所要的，为大法负责，为众生负责，也为我们自己的修炼负责。以上所写纯属个人浅见，仅供同修参考。同修回信说，谢谢提醒，具体怎么做请你协调。 其实在那样的环境谈协调很是碍手碍脚，还不如无声无息地形成个以一当十、以点带面的整体，头脑中马上出现了三步构想。第一步，我给狱警讲真相，与给各监房同修写信沟通同步进行，并且将我能背的红银、红银二、红银三一并默抄给每个监房的同修，使同修能够有法可学可背，以后再酌情酌量地将我能背的转法轮一至四讲写给同修。第二步，每天上午趁同修与常人精力充沛时，我站在放风间，用各个房间都能听清的嗓音高声背诵红银，这样同修们也能跟着我的声音默背红银，集体学法，把我与同修的心紧紧系在一起，形成整体，震慑邪恶，解体迫害。同时众生也能听懂红银，使众生受益于无形之中，真正达到集体学法、弘法、度己度人的目的。第三步，到了下午，往往人很劳累，都处于疲惫状态，我站在劳动间，又叫放风间，高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利用自己最拿手的歌唱优势，也是常人最容易接受的方式，拉近大法弟子与常人的心理距离，让众生感受到大法弟子的慈悲与坚韧，从而消除常人心里被谎言欺蒙的毒素，驱散常人身心的疲惫，全方位营造吉祥如意的氛围，让同修在各自宽松环境中讲真相、做三退时，轻松愉快地把人救了。竭尽全力多救人，是我构想三步要达到的真正目的。第一次去狱警房间讲真相时，我和蔼谦卑地与他唠家常，并用了几句客套话慰藉他的人心，启发他的善念，我们很快就进入默契交谈。他说他与我同龄，他身患顽疾多了，很苦恼。这时我觉得正题出现了，我说你别着急，我曾经犯过两个绝症和多个顽疾，练法轮功后全都不翼而飞，你看我现在身体多棒，被关押在这里，吃的是菜叶汤，睡的是拥挤的地板床，每天最多四小时睡眠，可我整天精力充沛，神清气爽，总是笑眯眯的。他说是呀，干部都看到了，好羡慕你，我很纳闷，你为啥身体这么好。我就开始讲我的得法修炼过程，结合大法真相，将我几次遭遇迫害的经历讲给他听，给他讲君子取财有道，不失不得，人为什么得病，善恶必报，三退保平安等等道理。他时不时地点头自语，啊，原来是这样，哦，我晓得了。当我们快要结束长谈时，他主动地说，谢谢你今天这番苦口婆心，放心吧，我会做你心目中那种好狱警的。我接他的话，赶紧说，我帮你做了三退吧。他满面春风地笑了笑说，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第二次与狱警谈话，我们聊得更投缘，又给他讲了很多更深层的真相，他很乐意听，从此我们成了贴心朋友。狱警交代狱霸，我干活是没定额的，叫他们善待我和我的同修，我怎么做都行，叫狱霸一定开绿灯，别难为我等等。第三次与狱警谈话，为了缓和矛盾，我想把被狱霸整得最厉害的 A 同修转到和我在一起，狱警欣然同意了我的请求，他送给我一大盒笔芯和一些其他小吃，还陪我去别的间房送生活用品给缺钱的同修，我也顺便悄悄地给那些狱霸讲了真相。 A 同修曾经一度走了弯路，看到昔日同修能走回来，而眼下又遭受迫害时，我定当不遗余力地帮助同修多学法，提高心性。 A 同修很快来到我身边，他很高兴，他说感谢师父圆了他想和我们在一起的愿望，他最苦恼的是自己什么法都背不了。我和 B 同修相互配合，给他抄了一份红银、红银二、红银三，还有转法轮第一讲， 他如饥似渴的学法背法，我们相互帮助，共同精进。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常想，大法弟子在任何环境都要按师父讲的怀大智而居小节，仅仅要指圣者，尤其在这种特殊环境，更要凸显修炼人的贤德，与人共处一室，这种居小节绝不是一种做作装扮，而是一种修炼境界的自然流露。所以当常人忙不过来时，我总是主动给他们打水呀，洗碗呀，顺便帮他们洗衣物呀，用自己的钱卡买小吃给全房的常人吃呀，帮他们做条件有限的下饭菜什么的，缝缝补补，哪里坏了往哪里修整，利用有限的空间布置便用小片区，叫大伙儿能够定位晾晒东西，快捷存拿物品等等。常人由衷地说，我亲切的像妈妈一样，对我感恩戴德。我说，这都是大法师父教导我们这么做的，你们能得救并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是我们的最大愿望。每天上午我坚持不懈地反复高声背诵红吟、红吟二和红吟三，朗诵红吟三歌词成了我那段时间的每日必修。背诵或朗诵红吟时，心里格外宁静，曾多次感觉阵阵暖流通透全身，诵音铿锵，高昂刚毅，有效地震慑了邪恶。每天下午唱大法弟子的歌曲时，也是从我会唱的歌曲《为你而来》、《天安门广场》、《风雨同舟》、《快醒醒》、《醒》、《梦醒》、《师尊的手》、《师恩颂》、《思故国》、《雪山白莲》、《震撼》、《飞旋的法轮》等十多首歌曲中轮番选唱。唱大法弟子的歌时，真切感受到了慈悲的美妙意境，觉得自己心灵深处有流不完的慈悲泪，融入清纯的心音，源源不绝地飘入众生的心怀，救度着众生。那些常人赞叹不已，有的说，大法弟子的歌真好，你唱得太好听了，你一唱歌我们就舒服，总提醒我别忘了唱歌。左右隔壁还经常点歌，再来一首震撼，再来一首为你而来，再来首师尊的手。我知道那些常人在学唱大法弟子的歌曲，就这样在不知不觉中整体形成了。从常人表现的状态就能看出同修们都在默默做着救人的事。举些例子，那些常人学会了为你而来、师尊的手、梦醒等好几首歌曲，他们天天齐唱，隔壁也在齐唱，远的近的歌声此起彼伏，一边干着手中活儿，一边乐呵呵地唱。用他们的话讲，我们只要唱大法弟子的歌，就浑身是劲儿，疲劳全消，好神奇哟。远处的近处的，时不时还能听见有些常人高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呢。最可爱的是，常人发生争吵时，旁观者就背诵师父的诗词，说：“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红吟三，谁是谁非？”争吵的双方扑哧一笑，不吵了。后来有警察对我说：“你唱得真好，我们都是你忠实的听众，你回家后哪天开个演唱会吧，我第一个为你捧场。”更值得一提的是，被警察戴镣铐、被狱霸打骂的那个同修写信告诉我，我仍然不干活，也没人叫我干活，大家都对我很客气。我天天大量时间就是学背你给我递过来的法，谢谢师父，谢谢同修。时间也在不知不觉中给我们大法弟子不断带来惊喜。端午节到了，我站在劳动间仰望朗朗宇宙，想着师父法相尊荣，双手合十，向慈悲伟大师尊敬诵贺词。师父好，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的全体大法弟子 恭祝慈悲伟大师尊节日快乐。没过多久，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终于请到了同修从所外传给我们的一本转法轮，四册师父的《世界法轮大法日讲法》。我和同修惊喜得不知如何是好，唯有双手合十，师父好，感谢师父。与此同时，看守所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着变化，警察笑脸多了，每天劳动时间减了一小半，或者只有半天劳动，即便有定额也只是喊喊而已，饭菜一天比一天好，休息时间一天比一天多，常人个个笑逐颜开，同修也都有了更多的自由。令常人高兴的是，给看守所签合同的供货商由原来堆积如山的供货变成了隔三差五的供货，而且拼命搞钱的旧所长调走了，听说新所长不准挣黑心钱，常人意味深长地说，这一切多亏了你们。我知道这是众生发自内心的感谢师父，感谢大法弟子。没隔多久的一天上午，我忽听到门外有警察叫我的名字，赶紧收拾东西回家。感谢伟大师尊保佑摔倒后的弟子爬起，走正在助师正法的神路上，感谢慈悲师尊呵护弟子，在最艰苦的环境中把最不好的事做成最好的事，救众生。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